诸佛长发贤圣三宝尊，尊敬者之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贤圣三宝尊，从今是指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我们今天继续入行论的内容，入行论的课程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智慧品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说，心和境，就是心和性的对境，性的透视的对境，这个呢，就是实有的这种学说呢，没有根据，就是破这种实有论的部分，所以有一些里面呢会有这种外在的事，就是事物，就是我们能够感知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们是实际上面真实存在，他们真实存在的方式是以这种常依自主的这种方式，有当然就是有一些是它的这种创造的来源是常依自主的最细微的层次上面，或者是说神有这种心创、身创或者是境创这几种的创实有的这种说法，有些认为就是客体上面的客观世界在最细微上面它有真实。它有，就是，很长的，或者是说不变的这种特质，然后在另外一些里面呢，会说这个有专门，就像无蕴的主宰的这种身识一样，就是主宰这一种的，现象界的这种身，有些认为是造物创始的这种身的这种永恒的特质也是常依自主的这种特质。那当然，在另外一些里面，就是说，在这里在佛法里面也有，就是认为心就是最主要的创造万有的这种现象的。所以，不论哪一种，就是宗论在这里面呢，就主要是破实有的这种学说。当然这些。一般有一些人说，这个这种哲学的命题也好，或者是见解，这种综艺呢，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不是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对于你是不是成为一个很善良的人，或者是说，甚至对你个人有所这成就啊，那甚至这些上面呢，在某一种程度上还是有关联的。或者你如怎么样成就什么样的果，这些相关联。如果不证法无我，不证人无我、法无我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佛教里面所讲的这种三圣的果，成就三圣的果。即便是细微的外境上是有，但是无蕴当中呢，没有一个主宰，就无蕴并没有一个实存，这样子呢，就是也是一种，就是脱离人我执的这些道路，那一切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对现象本身非常的执着，包括肉体啊，包括肉体外的环境啊，或者是人事物呀、这些，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也有佛法里面有这种就是唯心唯识所安立的这种的教法，可以对治有效的对治，说外境的如幻，一切都是幻化的，所以我们对客体上面 肉身上面的所有的执着都不再如此重要。所以另外一些呢，就是包括心和境两者都超越的这种的道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个现在这个部分里面呢，主要是对于外道的一些观念里面呢做破斥。因为但是在我们的真实的环境当中，没有那么多就是学历上面跟我们就是要辩啊，或者是甚至这种的发问的一些问题可能不一定能够问到。甚至你去一些一般的那种庙堂，是有神堂啊，就是印度教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神堂，他们也不会，或许除非是一些学者型的人或许有意外，其他的一般的人都不会说在这些问题上面跟你辩论啊，或者是提种种的问题。当然就是如果有些是做学问的这些会有，但是一般的都会有一些就是有神宗教的，大部分是就是教条式的比较多的，然后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从日常生活起居到就是各种仪式性的活动当中应该如何去做。然后当然有个信仰嘛，就是在信的这些上面呢就说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神的这种不可思议啊，种种的也会讲这些嘛。所以有些人就逐渐的就是祈祷神啊这些习惯。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佛教里面也并没有否定这种一般的这种天神这种概念。我们上一次不是说人间的这个王也好，或者是这些都相比较这种天人或者是专龙王的就什么都不是，就类似的一层一层比较的话，那也可能是就是人天的这个世界当中也有很多可比的可以追求的，就是为什么还有人天的这种称嘛，是作为一个称方式存在的。当然这跟佛教里面讲的罗汉菩萨佛的果位这些很不一样，因为有神的宗教里面常常强调的就是说一种独一无二的，你自己不可能成为神，你只能就是在那个世界当中怎么样，就是在神的旁边，或者因为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佛教里面呢，你可以成为菩萨，可以成为罗汉，可以成为佛。然后还有一个是说在有神的宗教里面一般都是身是恒常的不变的这样子，但是佛教里面包括坛城啊，包括就是佛度化的事业啊，种种的都是不断的就是应这种度众的需要而不断的唤醒的，从相对的这种世界而言的话，而且甚至在有一些像我们说的树论派，有信神的和不信神的两个宗派，不信神的那个里面呢就是认为其实就是这一切的显现呢并不需要有情的意识这样子。但是有神的宗教里面呢就是包括他的意志是绝对的这种没有人能够改变神或者创造神，只有神创造我们这类的。所以有些呢就是里面强调说神是不被人，从来不会被人看到的。但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说这是怎么讲呢，你可以就是生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或者是给你传达他的信息也好，或者是一种好像他也是可以被接触到的，或者是有管道可以沟通的这种。然后佛教里面从来没有说例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无意识呀，或者是说不可以达到的呀，这些都不是佛教里面讲的。然后佛也不会讲说佛创造了一切宇宙万法万有都是佛是创造者的，没有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呢是不同。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就即便我们在修道当中讲古代印度哲学一些宗派的理论和见解当中呢，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就是观察和思考的点。所以只要是人的心呢都会就是细 查细究的话，会从这些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在学习这些，就是政见中观的这些理论的时候呢，同时提到其他宗派的一些观念和这些见解。那这些呢，在梅潘仁波切的一些书里面，或者是像图根曲吉尼玛他的书里面，这些都有很系统的论述，就外道的各种就是见解，包括儒释道这里面汉地的道教和这些里面的一些观念，好像图根曲吉尼玛他也有写，就是好像就是什么他什么？我看综明镜论，还是有一个那个综艺明镜论，我不记得具体的名字，但是他是那个张家第三世张家国师的应该学生，也非常有学问的人，曾经在北京待的和时间很长，所以这么一个人，就其他的。就这种其实比较多内容，各个人包括很多各路派或者是这些大哥信写的也比较多，但是因为那些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深入到这个外道的各种宗论里面去，因为那种就特别多的内容，所以简单的就是归纳总结式的，就是做一些就是分析和就是剖析吧，这样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所以心境若实有离寂难安立，若境有实成依和立实有，所以说在这些里面呢，说如果我们说心和心灵的现象或者是心的对境，这些呢，如果说从实有的这些概念里面出发，要立这种宗，说都是这些都是实有的，那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立场，所以说，如果是说境有心实成，就看若境有实成，对，如果说。就是外境的实存可以有心识来安立，那就是以什么样的就是成立心识的实有，因为我们所说就是心和境的实有，这样子说是那是不是此生彼彼生此，或者是彼此共生种种的这种的角度去分析，所以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讲到就是这些内容，然后说若是由进程亦合力所知，心境相待有，二者皆非是，所以不论是你说有时生境，或者是有境生时，或者是境和时共同就是观待而有，这些呢当中呢，如果说有此生彼彼生此，这种有尽生时有时生尽这一种的说法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生缘它本身是怎么成为真实的，就是如果说就像什么以前有鸡蛋的那种问题嘛，就这些也有点像，如果你说了这个生那个的时候，那开始的那个生缘呢，它又是什么成样的因安立它真实的这种实有呢？所以如果观待的话，就像一切缘起一样，观待而有的都是不真实的，那就是因缘所怎么讲呢？ 安利的，所以一面安利的一切方案都没有真实，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做分析。所以说如同这个因缘上的这种的现象呢，就像父和子的关系一样，父呢依赖子而产生这个名言的这个父的这个概念，那子呢又是没有父的话不可能有子，所以父子呢好像是一种这种的名称也好，这种的标签也好，都是彼此而给，就是共生或者对生或者是关带而有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说单独不成为任何一个世尊或者独立的这种自信有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说类似的并不成立于心和境的两者呢没有争议的一个例子，用这个父没有真实的存在，用这个父子相互关待的这个道理来说，就是一个名词而已。这些当然一说有没有这个对身的或者是关待的这种名词呢，当然有这个名词可以这样成立。然后之后的这个呢就是那就是外道也有这样的就是理论的说法，就是如果芽从种子生，因为芽制造有种子，所以类似的就是说由境生所生时，我看如芽从种生，因芽之有种，由境所生时，何不知有境？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用种子和芽子两个就是做一个比喻，是因为有种子所以就是就是有这种芽，然后因为芽呢能够反过来推之有种子。所以如果说境有那由境所生时，就是用外境产生这种意识这种的，那这个当中呢，这当然这个有天人的一个矛盾，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就是镜像上面并不产生意识，如果说镜像上面产生意识的话，它不能推至真实的这种存在的镜能产生时的话，应该是镜本身是实而产生的，我们所说意因不生这种，或者是说需要浅浅的相同的，或者是说同类的某一种的因主因上面来讲，所以说但那本身境所谓的境和主体和客体怎么去分呢？如果境客体上面能够产生主体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说那是客体嘛。然后有比一生有比一芽实，虽知有芽种，然心了尽时，平和之有时。所以说由于我们所说的这种意识是从境由境而就是产生意识，所以我们推导说境的这种的实有是啊，因为有意识所以有境是实有的。那要佐证这个意识，首先要找到意识嘛，就是你如果说心有就是反向的推导说境的实有，因为境产生了意识，这样讲的话，我们首先要找到境的果，就是意识嘛，境的派生物就是派生的这个意识现象，那我们谁能够真正的见到过意识，或者是说谁真正的找到过意识的实存，反过来推说境由它来产生的这个意识， 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没有找到意识的话，你凭什么说这个，有尽产生了意识，然后而且还要安立尽的实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实有的一些说法的理据上面呢，做一个辩驳。然后成立法无我的这个一个正因的部分呢，这里面强调破这个无因生。如果说现象或者说就是有些说就是自身或者是他身或者是共身无因生，就是先破的是这个无因生的这个部分。说世人亦能见一切能生因，如莲根，如莲根茎等差别，前因生。所以我们能够从，就是说，没有因来产生的这些都不合理，因为我们就是从一般的这种数理化，或者是人的这种所见所闻春夏秋冬，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会说冤有头或者债有主，或者是说以前不是有这种有此即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类似的就是它是有因果关系，这种某一类的因果的关系，就是几乎大多数的人都会能够理解，或者是说能够承许也好，就这种的。所以世人也能见，所以一切能生因，就是包括我们说的一个莲花，或者是这种的莲根茎，这些呢，他们的这种的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一个种子或者是一个能生的这种因上面呢，产生了这种的根茎叶花果这种种呢？这个是说它的差别，就是它的前面的这个因，决定了这个后面的这种前前的因决定后后的这个果，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产生了这些差别，有不同的前因导致了看上去这个不同的果，就是这类。那这种的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差别呢？就是说是因为之前，就是说它的因的前因呢，就是异因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因呢，它存在，所以说它在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这种，所以我们说的前因的话，还有前前的因的这种的多样性，产生了前因的多样性，一样就是前因的这种多样性产生了这个果，或者说我们如果当然就是这种的分析是无限的，但是如果分析的话，就是这样说，就是前因的这种多样产生了现有的或者是果上面的这种的多样性，这种，所以为什么因是能够生果呢？因为这个是，就我们说的刚才说，就是因和因是力道一样，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它的这种的就是发展的力量也好，或者成熟的力量也好，或者是说这种怎么讲呢，演化或者催生也好，就是它的这种因果业势的这种力量呢，能够使它在这种时间空间当中呢，就是不断的演变，也可以说就是组合一切现象，就是不断的这种生灭以及组合的现象一样，所以它依赖种种的因缘嘛，一切法。所以说从之前的从西因呢，就是导致了这种的后面的因的不断的这种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说人或者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是你找不到一个所谓的第一世，这样子就是如果从相对那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你肯定找不到任何所谓的第一世。所以说万象也是一样的，它没有说这是就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无始无终这样子。现象角度来讲，它一直在变异当中，只是说因势力的或者前因后果的这个现象不断的存在。然后之前呢，我们就是好像在周一到周五的课里面呢，我们就也分析了其他的几个因， 包括，但是这里面没有就是顺序的讲到，那我们就先那就跟着这个记诵，不用说太多。然后另外一个是破这个长音啊，长音声这种的，这种长音声里面呢，就是用的自在天这种的自在天声音，但是在我们之前说，在我们比较熟悉的环境里面，其实没有人跟我们做这种的辩论，说自在天创造的这一切啊，自在天的这种就是亲戚事件都是由自在天所产生的呀，或者是说大众啊吐水火风都是自在天呢，没有人说这些。如果有人说这些，你认为这个是神经病，或者是有人说这些呢，可能变成像这是一个过去的神话故事，所以还在活在童话当中神话当中，你才会这样去想。但是在很久远数千年乃至有五六千年三四千年都有这种传统的这个社会呢，很多人从小都会受到这方面的一种的洗礼或者是教育，那当然他会想到说，就是神你说要证明他创造了，或者他就是这些大众万象的这种始作俑者一样的，那这样子其实很困难，那谁能证明呢？这是信和不信的差别。但是你说要否定这些背后有一个有力指的神，其实很困难，因为你不是在那个着力点和那个上面。当然就是说通过一些就是哲学的辩论呢，还有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推论，但是你要证明给他看，或者是要以类似于说眼见为实，要就是试验的方式或者怎么样去证明，这些都不可能的。所以就最后都还是变成一个就是哲学上的见解的综艺的一个差别，或者说个人随愿意信这个，没有人强迫你不要信的人，或者是你不信没有人强迫你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差别。但是信自在天或者有神的人，很多人都是很善良的人，也不是说他们因此就是说什么都不懂啊，好像就是他们是怎么讲，脑子里缺一根神经吗，或者是他们说别人笨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很多人极其灵光，非常聪明，但是每个人的习性，过去式的这种累积的业和习性不一样。还有说就是就是山灰根啊，种种的过去的这种的我们毕竟是习性的产物，所以这些上面呢生生世世的结缘的一些方式，行为的方式差别很大，所以很多人喜欢那种的理论，或者是比较，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没有那种更殊胜的一些，包括对于我们佛教徒里面也有些人觉得天神呢这些不可能存在吧，地狱不可能存在吧，净土到底是不是存在的呀？那这种的菩萨呢，是不是有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真灵啊？这样子想的，当然这些是肯定是有的，但是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你只是换了一个概念，说神到底有没有存在啊，是这样子一种的了解。所以说所以如果对什么都不信变成一个很自大，或者是说甚至危险的，没有什么怎么讲呢，方向感，甚至或者说没有，以前不是现在国内也经常说人没有敬畏的心的时候，人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最后呢小聪明可以毁掉自己那种的或者祸害人间害别人，这种的危险性就是甚至增大了很多。因为其他方面的那种慈悲的教育啊，从某一种自然科学上面，这些上面的道德训练又比较缺乏，包括怎么样去同情啊，训练就是怎么讲呢，基本的那种人情啊，包括亲情啊，那些都淡了，然后就很危险，又变得就是什么道理不道理他们也不管了，就是而且生死这些业这些观念也没有，轮回的观念也没有，那就觉得就是好像就是祸祸这个瞬间或者是造福这个时间好像没有差别，在某些人的眼睛里面，所以这样子就变成非常危险。所以对于这样的来讲，与其就是这样子，他们宁愿相信 头顶三尺有神灵也好，或者是有造物主也好，这些都可能变成就是使他们有所调伏，使他们的内心当中至少有一个道德底线的一个做法，一个道德方面的一种的约束，或者说怎么讲，成长的培养的一个土壤一样的，这个也有就是好处。所以那我们继续在这里面，然后说自在天是因，为何自在，何为自在天？若为许大种，何必为指名？如果说这些现象的这种主导或者创造的因呢是自在天呢，那就是那什么是自在天呢？如果要分析说它是不是也是之前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说常依自住的现象那样子。如果有些人说哦，它就是这一些现象元素，那现象元素的话，你不需要给它立一个神啊，或者常依自住的现象，因为这些元素其实不是一个常依自住的现象，它们是激素变化。当然过去可能古代的时候，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也许看到的是比较粗象的变化。或者是这种变迁舞动流程活动的一些现象，但是细微的就是一座山，他觉得处在那边很多年，其实一块大石头一样，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爷爷奶奶时候出生的地方，现在还看去还是在那个地方，或者历史上面说上千年记载的一些地方，甚至一些屋子石头啊盖的房子，这些都还在，墙上几万年的壁画还在，就觉得说这些好像就是比较粗大的那种，好像不容易在短暂的一生当中感受很明显的一些变化。当然同时粗大的细微的变化不明显，粗大的一些上面呢就是逐渐的，或者是就某一种的变化快速，在不同方向当然能看到。所以说如果说这些大众都是火凤这些呢，既是这个神的话，那何必要就是加个这种虚名在上面呢？其实就说吐水火风就够了。然后因为大众呢就是无心，他没有意识，就是吐水火风显然没有什么意识，所以说他呢就是并不是常有的现象，也不是所以就是并不是这种怎么讲呢，主也好，神也好，天也好，这些，所以而且物质的现象是好像并不，有些时候人很尊敬物质或者是生命，有些时候人并不尊敬生命，也不尊敬物质，乃至于就是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为我所用所取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只有好像地上的宝藏也好就挖出来，然后地下的就是就是土壤也翻，然后就树也砍，反正就是石头也切，水也这些里面洗澡吐痰洗就是洗就是洗漱，怎么样，就是对于吐水火风这些用的好这方面，就是用来造福用来坏的方面呢，就好像甚至吐水火风也多能多人的命，也可以用来就是伤害其他的众生，这一类，所以就是踩在这些上面呢，就有些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忌讳，有些人对树木啊，或者是对土地啊，还有这种感情，有专门忌土地的呀，忌火的呀，就是水生啊，或者是火生啊这种的，甚至这些概念很多，但是。在这里意思是说他甚至是被践踏的这种，有时候这些并不是自在天这样所谓的这种很长的独立的，或者是作为一个书生深深的，不总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境这样的。然后这个身呢， 无心打种种，非常亦非天，不尽众所见，定非自在天。比天，先这样吧，就是，然后说这个呢，自在天呢，就是并也不是虚空。有时候我们说天神呢，好像总是在虚空当中，好像在那边一片云朵多一样，或者是说，就是说老天呢、天呢这样讲的时候，就好像在说跟神有什么关联那种讲的一样。所以，但是其实神跟天空的这虚空呢也没什么关系，所以然后说跟我就是就是说自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在之前已经分析了，就是你其实找不到任何所谓的这种的自我，跟找不到所谓自我的这种和神无别的这种的现象，这在之前已经破过，所以说。那如果说不可思议的话，就因为说到不可思议的，怎么讲呢？如果说是又他创造了万物，又好像是可思议的，就是比他创造的这种，那不可思议又不知道他是怎么创造的一样，就是类似的。那这些讨论呢，其实都是一些心论上的与妄想一样的，有点像。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推论的逻辑的话呢，说很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要不然就是你能够直接感受到，要不然能够认知上面推理到，这些两个都没有的话，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变成神话故事说多了。然后就是说，彼天非虚空，非我以前已破，若为非思议，说彼有何意？何为所欲生？我即自在天，大众其非常，是从所知生。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就是神要自在天创造了我和这些所有的元素，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好像一个恒常的神呢，是不是能够创造出无常的现象？他应该创造的应该是恒常的嘛，因为恒常，但是又创造又有这个创造的这个果，或者这样子的话，因为一旦形成因和果的话，这一些都是缘起的现象，或者是观待的现象。观待的现象呢，并不可能是恒常。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从境上面，意识由境生，意识呢就是缘这个境而生，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苦乐各种感受，无始以来有神，有这种无始以来创造的业力而生。所以如果这个就是在说，如果就是心识是需要依赖对境的，我们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些的时候呢，某一种的心识的投射的对境没有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就是感知这种鲜活的这种觉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总是需要一个投射的一个对境，或者是事物，或者是想象物，或者是总是有一个对境。而且苦乐的这些感受呢，也是无始以来的这种业行啊，我们说那是善和恶种种的，大体上来讲，这些呢造的业呢，就是产生这种苦乐的遭遇，业的景象，业力的这种投射。那这样子，如果是说境和识的，包括感受的苦乐和认知的这些呢，并好像不依赖这种自在天。那自在天这在这里面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所以这个部分，若为因无始，彼国岂有时？彼既不依他，何故不常作？ 若借彼所造，则彼何所需？所以这就说，就是如果说现象的这种的因，就是出现的因呢，在外道当中说是自在天，就是创造，就是的，但是，自在天本身并没有一个开始，那么它所生的果呢，怎么会有开始？或者是说，自在天是恒常的啊，或者是单一的，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找不到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开始，或者自在天没有始，那所以说它派生的这些怎么会有一个开始呢？如果因为在一些有神的宗教里面总是会说在就是怎么样的特定的时间里面完成了怎么样的一个创造啊，或者是他还有想创造或者不想创造的这种欲念啊，或者是就是和创造和被创造、创造的开始和结束呀，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一个开始，他的生没有什么开始的话，他并不会有所派生的这个开始的概念。所以是在自在天不依赖任何意愿，其实就是独立的这种常依自主这样的现象，这样的因。那么说，他造作的这些呢，为什么不是恒常的这种的法呢？就是，或者是他为什么不恒常的造作这些法，而是说好像有一定的时间的期限，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一样，这样子。所以另外也说，如果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现象，还需要依赖其他的什么缘，或者是说，这些当中呢，其实说他本身好像是原生的，就是他如果说又开始，又说是一边说是恒常的，但是另一边呢说他是有这个，特定的是创造的这些是无常的，然后也有创造的开始和结束这样子，所以类似的，就是恒常的因不可能创造，或者派生这种因和果，或者是开始结束的这样的现象，要不然就恒常的无，要不然就恒常的有这样子。所以说，凡是依赖因缘，说明并不是一个神，或者是造物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造物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因缘的现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都是因缘的现象，如果他造的，如果有创造的前因的话，这个前因叫神的话，它应该也是个无常和因缘的现象，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成一自主的现象。然后说若一诸若一缘俱生，生因则非彼，缘俱则定生，不俱无离生。如果就是万法这些依赖因缘聚合而产生的，那就是声音呢，就不是一个自在天的这个概念，就是，所以因为是因缘的现象嘛，所以因缘果报以及因有种种的这些分析，就是什么样。但是，一旦是因缘聚合决定的时候呢，无缘的时候呢，就是或者是缘尽的法灭，缘聚法生，或者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呢，现象生，这样子，就是因缘聚合的时候，自在天也无力阻止。它的这种出现所以如果因缘不具备的呢，因缘时候呢，就是自在天也没有能力让它产生，所以意思说自在天其实无和无相关的。若非自在欲缘生，依他力，若因欲乃作，何名自在天？所以说， 如果是不是依赖这种自在天的这种欲念、欲望或者是欲想啊，就是而生的，就是万事万物，那么就是依靠其他的这种因缘而生的。我们之前讲的缘生的，因为如果要说是自在天创造的话，那自在天应该所谓的这个也是应该是一个因缘的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常依自主的现象。就是反过来说呢，就是诸法自在天还有这个欲或者不欲的现象，用文字来这样说明的时候，好像在谈一个现，就是因缘的现象。所以说如果说诸法依自在天的欲望而生，那就是所以他已经这个说明者已经是一个不是一个自在的现象，而是一个无常的现象，还有什么可以称作自在的呢？这个意思。然后下面是破这个细微的因的部分，是说就是主体生的这种的因呢、就是细微的因，这两个里面先是破这种细微细微因生的这种的观念。然后微尘万法应于前已破七，所以这个呢之前已经破过章，就是说粗大的细微那个这微尘的这个部分粗大的微尘，或者说可以没有达到无方分的这些刹那和无方分的微尘的这些呢，它更是如此。连就是无方分的这些观念呢，也一并就是之前已经破斥过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就是说，如果说外境实有啊，或者是这些是因为就是微尘的这种的实有，这样的话。这个一般呢，就现在可能还是有很多人的心里面受过物理或者是化学教育的，很多人可能还是多少有这方面的这种习性和认知，觉得物质是实有的，不论我们还没有找到它的真相而已，很多人。但是如果就是你看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研究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不到一个点上说那里哪里真的是实有，只是说到一些现象已经极其细微而已。然后这些细微呢，就是说之前一层多少年前呢就没有认识到这个层次上面，觉得那个是最基本的这种物质，但之后呢又再研究再突破再细微细微更细微，已经这样子就变得就是说过去认为是真实的，现在又变得就是比较虚妄。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根本性的突破还是在这个量子力学这些上面，如果诸位就是学过或者是这样子，肯定对这些有所认知。基本上就是现象当中呢并没有常依自主的存这种单一，就是常依自主的现象，依靠独立真实存在的这些现象。然后常主众生因，数论是所许，所以常主这些呢就比较复杂，是外道的这些观念。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说这个就是之前在这个入心论里面也谈到了，就是三德性、三德呀、三性啊这些包括相互制约矛盾的这种的现象啊。然后当然这些是古代印度的一些名词，但是基本上翻译过来就是说苦乐和不苦不乐的现象，或者是乐什么喜忧暗这种三种现象，也说的是一个。然后把它又就是联系与印度的哲学宗派里面有一些把它联系到这个物质的智能以及意识之间的关系，就把这个三德来说。所以而且把它们的特性呢有些说成就比较重啊，有些比较轻啊，有些是比较清明智慧明亮，有些是比较愚痴就是堕落就是这种惰性的暗的这样子，有些就叫变动的。所以 就是明显的就比较就是代表意识呀，代表清认知呀，乐意这种，然后这种物质的现象呢，被称为这种暗的部分、能量的部分的动的部分，或者是说幽的部分，所以这种。所以刚才又讲，说到这个常主啊，众声音，这个常主的时候，也是说，就是，它有几个特点，也是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恒常的、永远不变的，然后这个是，数论派的这种，从这个不是。就是主体的，具有主体的心识的身识的这种的神的感觉，而是无情的，没有意识。这常或者主物的这个部分讲的时候，然后未曾见到不可思议的能创造万物的这种作者，这样子，然后说，说由喜爱，就是由喜爱这种三种的，就是物质到。就是情绪也好，或者是这三种平衡的时候，就被称作是常主，如果用这种言语来说，然后失衡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万事万物，所以这样看起来，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常有的这种这样子，因为它毕竟有这个后面有剖析嘛，就是如果是有三德性的话，就苦有暗能够。产生的话，说明这个所谓的主物，这个并不是一个恒常的，或者是这些作为一个分析。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啊，就下面往下多。就四叉派的这个说，微尘。是万法的这个声音以外，数论的这种主物的这种概念，自性的自性有自性，一切都有自性的 外道的观点，然后强调讲到忧喜啊，喜乐忧于暗散的平衡中，说彼为主体，是恒遍众生。不好意思，我吞了一点糖。所以说，意识也是主物所化现的，就有点像刚才讲的客，就是境有由境产生这个，自我呀、识呀，这些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认为这个是所谓的主物是无情的、无意识的这样子，但是它能够产生有意识的我、生我或者是意识，然后就是。对现象的有这种享受也好，或者是喜悦也好，这些现象怎么样的一个分析？但是点上面来讲，他们都是一直都在说，只是单一的、恒常的，然后住在周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波持的这个呢，就是说一体有三性，这个辩婆的时候呢，就这样。一体有三性，非离，故彼无。如是得非有，彼复各三故。所以说，诸物这种的，就是说，常依自住这种的现象呢，它有三种不同的性质。刚才讲的喜忧安这些都不合理的，因为。说一和三，一变成三种的特性，所以这种的就是诸物并不存在真实，或者也不存在他们说的这种五种特性，然后三种特性这种，所以说，而且进一步来分析三德又分成25谛、22谛这样不同的分法，在这个数论派里面，那这些分法呢，你分出来呢，就是说明他们有多样的种种的性质，并不是一个。就是合理的一种的逻辑上面的一种推理分析的一种的方式，说诸物，既然就是这些，能够派生三德，那三德又变成25谛，或者是这样子的话，那说好像主体客体的 种种的元素都是由这三种性质产生，所以这样子呢讲呢，它的唯一性或者是说这些不可变的这些呢都变得就是疑问，因为它涉及很多的这种说法，所以但是它的根本点在这些地方。若无此三德，俨然有人是吧？不闻声，依故无心，依等无心故，亦无苦乐受。所以说，如果没有前面说的这种苦乐以及不苦不乐的觉受的这种的主体的。有境派身也好，有主体派身也好，这些不存在的话，他们所派身的这些也不存在。刚才我们不是说在这里面分为这个根作境这种来分，然后无大这样分，他们是22个嘛，然后再加上就是意识也好，还是诸物这些，意识是诸物派身的，这样讲的嘛。还有就是外道里面强调说，因为慢性我慢呢，就是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派生就是有意识产生我慢，我慢呢就是有种种的这些就是成分，呈现这种因缘，这样就是呈现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怎么讲呢，就是故事也好，或者是这些现象界的种种的这些元素一样。所以说，所以但是说，它如果分为主体和客体也好，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衣服啊这些物质的东西呢，净的东西并没有意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有苦乐的感受。说明就是我们说到三德的时候，总是在说一个主体的感受，因为乐受、苦受、不苦不乐的感受。喜忧暗这些呢，基本上在说一个主体的经验。那如果他能够派生出就是外境好像就是说的具体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所说的刚才的色受想行不是那个色声香味触啊，眼耳鼻舌身啊，然后手足口这里面有就是排泄和生殖的这些部分叫无作根嘛，然后吐水火风这样子，包括有时候包括说的这种觉识就是意识，他们境上并没有这种的意识，所以有意识的心呢就在产生一个无意识的境，这样子的，讲了法呢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提出来的，然后。这就是主要是说这些就是境上不可能有意识，主要是在将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所谓被派生的这些上面做一个不合理的一种推论。所以说为法即是为法即阴性，岂非以究气，如因具三德，从彼不生怖。如果反过来说，就是物质的现象，就是因为有三德呢，就是或者三性三德这些呢，就是产生了这种就是境上的这种物质对境上的物质的现象，那有这些物质的现象再产生了这种苦乐的这种觉受，反过来就是说推导这种，因为它是派生的这种关系，像刚才说讲的父和子的关系，因为子也可以说父的这个概念成立也是因为有子的这个存在，所以说这个呢其实也不可能的，所以即使意识身世就是有意识的这种的主体呢，不可能派生这种无情的这种客体，然后相关反过来说，无情的客体也不可能派生有情的这种主体，在生意当中的这些这些现象， 所以这个在就是说现象的主体客体已经就是并没有实存的本性，就是凡是因缘的现象，包括讲到这个苦乐喜不苦不乐的感受，它也是一个因缘的现象。因为苦乐这些，好，前面不是强调的说这些都可以在苦乐不苦不乐又派生成很多就是混合的其他的元素，又它又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比如说到苦的时候它也不是单独，说到喜的时候乐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单独，因为有多种的这种呈现。所以说好像我们也会说苦中作乐，或者是乐的这种前升起，乐极生悲，或者是说乐的这种的潜藏着苦因，乐有这种的结束而导致的这种的这种怎么讲呢，从乐减少而导致的所谓的这种变化的苦。因为我们就是想要保持这种乐，但是乐呢有高潮有低潮，那所以又开始有结束，所以而且会交替苦乐这样子的时候，说明这个是一个不是很长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说这些依赖因缘的都没有实质，这已经都是从客体上面，从主观的经验上也讲了。所以说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外道所许的这种因为诸物而派生，这个三德由三德派生而是无地种种的这些说法呢，好像就从经上生师生师又生，然后这种投射为镜这些呢，就做了一些尤其是镜上，主要是因为这里面讲的无情的这种无意识的东西呢，产生有意识这样讲的，然后再来说有意识来投射成具体的一些感受，以及它里面的这个跟镜是一样，在佛法里面分的这种一样的类似的一些分法，他们的分法里面的元素不同，就是所以这种的比较的时候呢，说这里面不可能真的有这种就是物质的这个现象的呈现。然后说若不生乐等，无补则无乐，故乐常等性毕竟不可得。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需要做理论上的很多字词上面的这些推敲和分析。如果说因为物质消费品带来的安乐，这个是我们承认是有这个，就是这是为什么说有心灵和精神和物质两种的提高或者是提升的这个方式来做。就是世俗生活当中也说精神物质两种，或者精神文明，国内说物质文明，就是两个都有很重要这样的意思。所以说物质带来的快乐，消费品带来的暗舒适，这些是有的，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因素。因为有很多人并他们的苦乐可以就是因为价值观的原因呢，就是牵绊在某一种程度的这种物质上的舒适带来的安乐，但是物质是不是那就是它有，如果这个舒适性在那边，或者它有这个乐性苦性的话，是不是说越乐性的部分一直增加，乐会不断的增加呢？也不是，它是就是一定的效用以外都是缘起的现象，就没有什么这样子。所以消费品或者是带来的这种的快乐根本不是一个根本的因，是一个辅助的因，所以辅助的现象。所以从这里面呢，就是说布呀衣服呀，或者是乃至于车马就是住房或者是衣物装饰化妆品，所有的东西，这就是消费品，这些是吃品，这些呢所乐的身，那是不是没有这些一点乐都没有呢？也不是，就不同的人，哪怕是基本上甚至货币都没有，甚至物物交易都很少的地方的人，自己自足的地方的那些人也很快乐。所以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像我们不是说用弥勒日巴的例子来举，甚至他身上甚至他妹妹来看他的时候连一块遮羞布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因此而觉得很沮丧啊，非常 恼怒跟痛苦，就是随便吃一点麻黄，就是很开心。所以，物质第一性来决定的这种观念，就是在这里，就是破的。所以说这个。也同时呢说明苦乐这些交替啊，这些就是说明三德或者是乐呀这些呢，它也不是一个恒常的这种的现象，它也是依赖因缘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要找到恒常的这种就是说就是类似于既有忧喜苦的这种的状态当中，二元的现象当中，要找到恒常的这种的安乐，其实不可能的。所以也没有一个恒常的元素说三德可以造就二十五谛的这种的道理，也在这边一并去破说它毕竟不究竟，或者说这种带来的乐啊常啊这些都不可得。所以希望诸位就是听的就是不会太乏味，而且我相信就是这些内容对大家在修行的道上面，如果其他人提出各种的一些说法呀，然后来就反驳佛教的一些观念的时候，你是有帮助来了解更深一层的，然后比较容易了解各个立场啊见解啊这些上面，然后你自己会有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不颠倒的这种见解，这个上面有帮助。希望大家呢就是平时也可以多就是学习文思，然后不明白的话随时给我发信息或者是留言，这些都可以。所以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就是以前讲的学习智慧是最主要的，就是你在撼动轮回，所有撼动所有的习性，如果不从这种理论上面去学习的话，那种信心呢，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样子，有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好像舍一切可以痛哭流涕这样子，然后因为发生另外一些事情呢，因为有一点点，然后又开始就是甚至起邪见诽谤什么都有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需要依赖比较扎实的，就像有些人学了数学呀、物理的一些公式呀、推导以后，他就觉得对那个比较可信，然后比较怎么讲呢，没有那么多疑问。如果你生和死的时候，你还是相信那些数学啊、那些逻辑，从某一种，但是这些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有什么究竟的意义。所以类似的，就佛法当中呢，从圣意世俗种种的方面，就是去越分析以后越有心里面有底，自己在做什么，包括修行的时候也会比较认真，将来打坐也会比较认真这样子。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杂西德了。